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瑞牧师。今期我们讲一讲蒋介石的生平。蒋介石最大的贡献是带领中国百年的抗日，最后获得胜利。不过最近习近平的中国政府修改了中小学的教科书，就将百年抗战就改为十四年抗战。换句话来讲，中日战争不是始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，而是始于1931年秋天日军入侵满洲，发生了918事变之后，日本进占东北的地区，出现了抗日的游击队，这个所谓东北抗日义勇军，其中部分的部队是属于中共的组织的。但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日军进逼之下没几耐就消散，不少是退入了山海关内。为什么习近平政府要修改这种说法呢？过去数十年两岸三地都是说百年抗战的，共产党本身也都承认这个百年抗战这个说法。为什么他们想修改呢？就因为根据这个中国共产党，他们觉得抗日其中一个主要的力量是共产党。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抗日这个中流砥柱的官方看法，将这个抗日的年份推至到1931年的时候，中共就成为了率先抗日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这种说法历史的根据是很有限的。因为我们看到东北抗日的义勇军只是属于局部的抗日活动，我们极其量只可以说这个是抗日活动，是局部性，而不是全面的抗日抗战。事实上除了东北之外，1932年在上海发生128事变，1933年又有长城抗日。不过上海和长城抗日正如好似东北抗日一样，都是属于局部的抗日活动，而不是这个抗战。所以我们可以说1931至1937其实发生了不少中日局部的军事冲突，是直至到1937年7月7日两国正式开战，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的战争。所以百年抗战这个讲法呢，在历史上来讲呢，仍然呢是正确的。七七事变是什么来的呢？1937年7月7日晚上，日本驻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，藉口一名士兵失踪，就要求去这个县城搜查，当然中国拒绝了，随即日军就是进占城西的卢沟桥，中国驻军奋起抵抗，日军在7月8日炮轰宛平城，随即发生这个所谓平津之战，中国守军撤退至到保定，视为卢沟桥事变了，中日战争随即爆发。1937年7月17日，蒋介石在江西的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庐山声明。那个声明这样讲法，他说如果放弃了尺寸土地和主权，这个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，那个时候只有拼了全民族的生命，求我们最后的胜利。他又说，他临到最后的关头，只有拼命所有民族的生命，以救国家生存。最后关头一到，我们只有牺牲到底，抗战到底，到底。地无分东西南北，年不分男女老幼，个个都是有守土抗战的责任。历史称这个宣言呢，是正式启开了这个百年抗战。在蒋介石领导之下，无论是共产党的红军、四川系军、广西桂系军、山西晋系军、西北的马家军、云南的田系军，一致表态拥护南京政府共同抗日。第一场的大战呢，就所谓淞沪大战了。淞沪大战是中国抗日首场大型的会战，规模极之大，战斗也都非常激烈。中国人称为八一三战役，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。卢沟桥事变之后，蒋介石的计划是要改变日军由北向南入侵的路线，改为由东至西。 所以就主动发起了这个上海作为一个反击的根据地。为什么蒋介石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很明显是为了长期战争，又要退去东边比退去南边就好得多了。因为呢退去东边的时候有地理的形势作为屏障，而于呢是这个防守。而且揀选了上海作为这个反击的根据地呢，是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。尤其是上海这个战场呢是有很多的周围的水道再加上这个的租界。所以无论是对这个中国的轻装备部队当然是有利的，再加上这个有国际的租界呢，就引起国际的注意。所以这场战争呢就在上海爆发，双方投入的军队呢超过100万。而打仗呢是维持了3个月。这场战役有两点值得提一提的。第一，是粉碎了日本一路以来的一个梦想，就以为呢三个月呢就可以亡华了。日本人以为3个月就可以呢吞晒所有中国。但上海足足打足3个月，拖了他们不能够西进一步，以致中国是有足够的时间将物资的工厂移向东边。但中国却是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，国军伤亡44万，而日军伤亡40000多。其次，另外一件事是为后人所歌颂的，就是这个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故事。另外就是这个杨慧敏一个17岁姑娘的故事。历史称这个叫四行仓库保卫战。谢晋元率领大概400个部队驻守这个四行仓库，阻挡日军，好让国军撤退。四行仓库就是在上海公共租界相隔一河这个苏州河的地方。当时一个17岁的女仔叫做杨慧敏，她是一个童子军，她冒死游水去到四行仓库，将青天白日的国旗交给谢晋元，然后呢就挂在这个四行仓库那里。所以这个故事传颂起来，她就成为了中国的英雌。但无论如何，这400多个士兵坚守这个四行仓库4日4夜，击退了日军6次的进攻，最后他们被命令撤退，他只有撤退去到英租界。去到英租界的时候就被缴械了，被软禁了。到了1941年这个谢晋元更加是被暗杀。7个月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，而日本呢都是占领了所有这些的租界。而这些的孤军，我们叫孤军这个壮士呢，也都成为日本人的俘虏了。完了这个的上海之役之后呢，就是所谓南京大屠杀了。当上海守卫开始崩溃，11月9日蒋介石下令上海国军全面向南京和杭州撤退。11月12日上海全部呢是撤退了。到了20号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是移都重庆。11月24号当时中华民国的这些的将领开会，其中有不少的将领呢都主张放弃守这个南京，因为南京是无险可守，又有个江长江在挡住，而且呢是守是极之不容易的。但当时的一个将军叫唐生智，他就自告奋勇，就说一定要守住南京，因为南京是国都，又有孙中山的坟墓在里面，如果是放弃南京呢，就对孙中山不住了。到了1937年12月13日，当时蒋介石就同意这个唐生智是为这个守北京的主要的司令。12月13日，日本的大军压境，国军阵地大乱。唐生智不是一个很出色的将领，他命令混乱，又撤退又不撤退，又渡江又不渡江，又突围又不突围，令到所有的士兵无所适从，而且非常混乱，往往造成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全线崩溃。日军入城之后大肆抢掠、强奸、屠杀， 30万人被杀死，历史称为南京大屠杀。这个南京大屠杀当然是反映了日本人的残酷，但一方面唐生智这个他的愚昧，同埋呢佢唔准扣留晒所有啲船隻，唔准啲军队，亦都唔准所有百姓渡过长江喺度撤退。佢自己佢係留返一啲嘅船隻作为自己逃跑之用，呢个係非常不负责任嘅。可以咁样讲法，唐生智係其中一个大罪人。事后佢喺武汉向蒋介石承认自己嘅过失，蒋介石冇处分佢，但亦都不加以重用。后来战争结束了之后，他在湖南就是投共，后来就成为了湖南省的副省长。但是在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个南京大屠杀除了是反映日本人的残酷之外，唐生智也是难辞其咎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位置，下次继续讲讲八年抗战之后的发展了。